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表最新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说当中，直接指出习近平对内压迫、对外好斗的行径，表示美国将会推动一个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秩序愿景。同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需要建构重视自由和法治等价值观的来自亚洲的新国际秩序。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布林肯最新的对华政策，我看到的是这一届拜登政府对中共问题上认识上的有限性和行动上的有限性。他没有认识到中共其实是一个本质上要将红旗插遍全球，重塑世界秩序，按中共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意图。所以我觉得这一届美国政府，他必须存在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或者是对共产党这一种力量、这一种势力的认识。如果缺乏这一种认识的话，美国的对华政策很难精准，事实会教育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只是希望美国能够早日醒悟到真相是什么。与此同时，岸田文雄在国际交流会《亚洲的未来》的晚宴上说，乌克兰或许是明日的东亚，亚洲应该不断构建拒绝武力、基于法治的自由而开放的秩序，而非站在中美任何一边，而是维护或者失去普世价值观和和平秩序的问题。方伟认为，因为中共在亚洲的角色、在东亚的角色，就是俄罗斯在中欧和东欧的角色。岸田文雄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一种威胁，所以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但是岸田文雄同他的前任安倍相比，还是不够强硬和不够鲜明。岸田仲提及日美韩和印度等13国参加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启动，再次强调在经济上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意义重大。时评人蓝雪认为，以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非民主阵营，他们已经在南海、乌克兰和中东三个热点上形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实质是专制阵营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普世价值所形成的挑战。岸田提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普世价值，实际上他就是直接地点出了威胁世界和平的敌人，就是由北京、莫斯科和德克兰所形成的这个专制同盟。此外，日本经济新闻获悉，日本政府将会在今年财政年度内放宽对国防设备出口的规定，考虑批准将战斗机和导弹等大型设备提供给缔结协议的12个国家，希望通过同相关国家合作，加强对中共的威慑力。日本正计划同美国和英国一起研究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和导弹，为了防止中国制造的战斗机被销售到整个亚洲，以此加强中共影响力。预计日本亦都会考虑出口目前正在服役的飞机。方伟说，无论是日本定是美国，在对待中共问题上似乎摆出了一个要抵抗它，但是在抵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步伐都非常软弱，这样的一个特性，这个其实是非常难以抑制中共的扩张和它的动作。因为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展现强大的意志，并且用行动在度抑制的背后，真是不需要去冒什么军事的风险，还能够达成和平。但是我想整个方向都是好的，只是没有到位。27号网传的一段影片显示，上海某区一个信访官员煞有介事地出来讲话，结果被民众批评滚出去，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去。
不是这两杯吧？好了，
没这三
遍。我说我大家不要说，
重新介绍一遍。
我是三林镇平安信访办的负责人，刚才在现场，我是居委以及我说话，大家请不要，我说完大家可以再说。
你讲。
刚在现场呢，给我们居委以及志愿者以及现场维稳的民警呢，了解了我们广大居民的诉求。那么，对于大家的诉求呢，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也紧急向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反馈。
你们了解的内容是什么？
三林镇的吃干饭呢？那犯了14支，除了棍子。
如果你这样说，我就不答复了。
建国的，
我说完再说。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
请大家理性。
你不答复，快人来。
核罚款有问题。
你们在附近吗？
现在物资已到达现场，我们紧急发送物资。
南部就走呀！
如果大家对反映的不足，对现场物资还有其他不足，请大家推荐推举，按照信访条例推举3到5名代表，我们统计予以接待。第三点，在当前疫情大背景下，请大家遵守足不出户的相关规定，合法理性反映诉求。再重申三点：一，物资已到达现场，请大家马上有序领取发放；二，大家可以推举，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推举3到5名代表，统一表决。
网友话唔系民选官员，点会体察百姓之困？自认系百姓嘅救世主一样，讲说话都如此凶神恶煞，难怪民众叫佢滚出去。另一段影片显示，北京百里庄社区街道办武装部部长喺当地市民有理有据嘅提问之下，变得语无伦次，说话结结巴巴。
行不啊？那我先问。
行，可以。
哎，第一点，我们因为什么被封控的？首先，你们可能有保密原则，因为要保护这个确诊的病例的这个安全性，对吧？但是我们上一次3月22号被封的时候，我们是在北京市的疾控报道里，我们是有一号的，我们是7月几号，也不是几号。这次是因为什么？
这次因为上一次的病例复阳。
你别说，我来说。啊。然后呢？
复阳完以后，根据疾控领导意见，带楼进行封控。
今天是您记录了吗？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19号的凌晨几点？
34分。
我们到今天才知道这条信儿，没错吧？
没错，
没错，
没错。
没
错，那是谁的问题？
当时就是封控，直接给你们初步告知。
没有，
告知
没
有正式的文件，没有人说的。
听我说，你们只告诉我们是高危人群。我们到今天，你武装部长姓张是吧？
对，姓张。
张师傅，我今儿才知道我是为什么被封的。
啊，
张师傅，
今天才知道。
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的解决，你告诉我们了，没问题。
啊、
好，我们是第几例啊？北京市有一个1到1000多，现在已经1000多了吧？我们是第几例啊？
这不好意思，我还没真你问得出来，很突然，我还真没有。
你是社区的吗？
有网友对比两地话，北京人就是比上海厉害得多。问题要问要害，第一必须指明身份，是不是社区本人领导，姓名叫什么？第二，为什么被封控是北京第几例？上海人多学习，要捉住具体的人问，不要谈什么人权自由，要问具体是哪个做的，哪个封的。还有网友指出，将对面讲得哑口无言的方式，其实是想要挑战对方的权威性方法，对方连自己管理事务的一些细节都不得而知，怎可以有权威发言呢？网传的一名疑似上海疾病专家的录音，让网友感慨话讲得太透彻了。有人认为听完这个录音还不醒的话，就真是没得救了。
我们就说这个上海为什么对外公布这些死亡都不是因为奥密克戎，不论是这个什么接种了疫苗还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的考虑嘛。一方面是上海方面的专家还是希望能够对外让大家科学的认知奥密克戎没有那么严重，这样的行为我们是不应该打压的吗？另外一方面，一些接种了疫苗死的，我们为什么也是解释成不是奥密克戎引起的呢？那核心原因就是不想被西方抓住把柄攻击我们的疫苗，这个存在这个 ADE 的效应问题嘛。那我们对科研真的不能利用政治的这些方式，那不论后面涉及的利益是哪一些代表。那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呢，叫我不要再去参与这个疫苗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不参与？你跟我讲得很明确啊，这背后涉及的利益太复杂了呀。那科兴国药是收割成功了，其他一些药厂包括高福这些为代表的在搞的他的那一些什么技术的疫苗，那你错过了时间就怪自己没有抓住这一波收割机会嘛，那就不要再强推接种疫苗了嘛。现在哪一支疫苗10年能搞出来都很难找得到的，一般都20-30年。那长春长生的事件过去还没有多久呀， 疫苗最大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根本就不是个抗体问题嘛，而是抗体背后的副作用与这个抗体增强依赖效应的问题嘛，这两个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只要解决抗体问题，那很容易啊，随便勾兑一下，多添加一点佐剂，然后给它强行打下去，不可能不产生抗体的呀，至少这个抗体管它个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呀。但问题我们现在衰竭的速度也那么快，这个就是就不能说了，这太扯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抗体背后的副作用与这个抗体增强依赖效应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啊。
对比前面两位官员，下面这个书记的回答却让网友一片叫好。最近上海电台出现一次直播访谈事故，主持人连线闵行世纪院小区书记提问了两次，但关键时刻该书记沉默不语，但是讲其他说话都有反应，主持人只好结束采访。
大家也都很关心，就是创建成为五亿小区之后，对于这个小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进出更方便了吗？对于居民们来说，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哎，于书记，于书记，
哎，你好，
哎，您听得见我的问题吗？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们可能刚才信号有点中断，现在可以了啊。
哎，
好，我刚才问啊，就是关于这个无疫小区啊，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当一个小区创建成为无疫小区之后，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是进出更加方便了吗？还是怎样？啊，可能是信号的关系啊，我们跟于书记的这个对话可能有点卡，我们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不行的话我们可能。
有人说这个女书记是个明白人，都是假宣传，不敢回答。还有些说书记反应速度一流，情商太高，相比主持人的反应速度和情商就一般了。有些指出这位就是装糊涂的高手。亦有人怀疑是真的信号不好，但一名网友回答说信号不好眼珠还识动，转了半日亦都没人递纸条。网上还热传一段中国演员张维威隔空对唱王心凌的歌曲，被网友戏称为上海市市歌。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做个核酸看看阴性阳性，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可能整栋楼都要转移，
常常想你说的话，
关于解封我能不能相信，
因为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我是不是个傻，
爱就是有我常烦着你。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鬼话就少说一点，
要先多一点点，
让我能看见蓝天。
Oh,小声一点，
已经隔离了80几天，
多一点让我
心甘情愿
爱你。
近来中共肇庆男男长韦慧晓军旅生涯仅十年就做上中国首位女男长，此事引起不少网民质疑她的资历是否够资格，甚至调侃说连北洋水师都不敢这样做。今个礼拜二中俄举行轰炸机联合巡航，但尴尬的是中共两架轰六加起来都跑不过一架俄罗斯的图95。据百度百科详细介绍，韦慧晓曾任华为高级副总裁秘书4年，2004年参加环球洲际小姐选美入选中国区10佳，曾经参加西藏地坎队、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志愿者工作，2012年取得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以200页自荐信投不从容加入海军，3日后通过审查。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一般美军驱逐舰长需要有17至20年资历，林肯号航舰战斗群舰长就是女性鲍尔斯密特，她是直升机飞行员出身，海军服役近28年，成为美军第一位女性航母舰长，是代表性案例。一般当上护卫舰长基本上通常亦都会有20年以上的经历。虽然公开资料显示韦晓为通过副舰长考核，他的资历太特别， 解放军海军任命纯粹是内宣效果，中共可能想这样任命一个女舰长做样板。据微博网友留言说，他的爷爷是著名将军韦国清，他的父亲亦都是解放军，有丰厚退休金，是家族世袭，不排除利用人脉帮他铺好康庄大道。不过百度百科和官媒并未提及他是否出自军人世家，只是塑造他是大山里面长大的壮家妹子，放弃年薪百万近35岁从军。一名自称清大博士研究生说，出奇感愤怒，这个是导弹驱逐舰，这个鼠尾小姐打仗会坑死整个舰队，可能导致国家灭亡。还有自称 IP 属地台湾的网民说，一看对岸是这个水平我就放心了。就在今个礼拜中俄联合军演当中，中共的轰炸机水平遭到外界批评。光六轰炸机是中共引进前苏联图16轰炸机之后的国产化版本，中苏在1958年签订了图16轰炸机的技术转让协议，并在1968年制造出了首架中国版的光六。苏联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图16是一款落后的轰炸机。1955年美国的超音速歼击机早已经大量服役，当时图16生存率低，正常载弹量只有3吨，因此1966年图16就已经退役。而如今中共空军只有轰六这一款轰炸机，而且在服役时就已经落后，其最大作战半径只有3000公里，而俄罗斯的图95有7000公里的最大作战半径。而在中俄轰炸机联合巡航当中，中共空军一是中途换一对轰六，一是飞住飞住就剩低图95了，情况非常令人尴尬。26号世卫组织成员国以88-12票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任何袭击。同日，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的一名共产党议员不顾该党其他议员的阻止，呼吁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随后被剥夺了投票权。联合国表示，该决议案由乌克兰、美国在内的50个国家和大部分欧盟国家共同提出，强烈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境内的医疗设施，同时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这一类攻击。世卫组织指出，这一类攻击至少达到256次，造成75人死亡、59人受伤。而俄罗斯和叙利亚提出的一项替代性决议，投票结果获66票反对、15票赞成、70票弃权被否决。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菲利潘科话，世卫大会证实俄罗斯必须为乌克兰的卫生危机负完全的责任。另外27号，俄罗斯共产党成员亚西里耶维奇反常地在地区议会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停止战争行动，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孤儿。在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军人最终成为残疾人，这些年轻人原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要求立即撤出俄罗斯军队。他的计划引来一些掌声。据法新社报道，该地区的州长科杰米科随后要求剥夺亚西里耶维奇和另一名表态支持的共产党成员舒尔加的发言权，指责他们诋毁正在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俄罗斯军队。随后这两名共产党议员被大会取消了当日的投票资格，27票赞成、5票反对。议会当中的共产党议员小组领导人随后讲话谴责了他的共产党同事，并承诺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法新社说，俄罗斯当局已经加强了他们的打压和法律武器，现在已经立法对任何所谓诋毁军队或者发布有关军队的虚假信息的人处以重罚或者监禁。近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 NGO 联合国观察指控，立场本应独立超然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HRC 特别报告员竟然收受中共贿赂，充当其大外宣喉舌，企图借此使西方国家解除制裁措施。联合国观察声明，根据一份83页的联合国文件，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杜汉去年收受北京20万美元捐款，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行径漂白。 白罗斯籍的国际法教授杜汉，2020年被 HRC 任命为该组织的独立专家，但该职位的言论并不代表联合国立场。 HRC 对他的人事任命备受争议，一些人权运动人士指控此人沦为独裁国家的宣传工具。除了中国，杜汉还以特别报告员身份走访过委内瑞拉和非洲的津巴布韦，上个礼拜还去了伊朗。他谴责西方制裁为这些国家带来的人道冲击，并主张解除制裁。联合国观察说，杜汉去年9月8号曾经同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联合替北京赞助的网络宣传活动《新疆是个好地方》大力宣传。杜汉曾经参与去年针对西方制裁所举办的另外两项中共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由白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共同赞助。 NGO 的执行主任诺伊尔声明，一名应当独立的人权专家可以从专政体制国家收钱，同时替他们背书遮掩暴行，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去年因为北京迫害维族而宣布制裁之后，如今北京支付天价去影响杜汉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利用他的联合国头衔正当化独裁者错误又荒谬的行为。中共贿赂杜汉一事在3月一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前述文件当中曝光，他还收受俄罗斯15万美元和卡塔尔25000美元。杜汉去年从中国收到的款项远多于其他国家。观众朋友，你觉得美国和日本的政策能否有效打击中共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